主啊，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今天晚上你再次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向我们施恩，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主啊，更帮助我们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做你无愧的工人。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爱你的话语，读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更重要是明白你话语真正的意义。主啊，你向我们施恩，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请坐，我们一同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究竟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门课叫做读经与诗经？这门课的目的是什么？其实目的就是刚才所读的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好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面，而且还能够活出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能够教导彼此劝诫，心被恩感。所以我们课程的目的，我们希望透过这门课能够学习到一套系统的读经的方法跟工具。当我们能够掌握一套有效的读经的方法跟工具呢，我们就能够很有效来挖掘这个圣经话语的宝库。今天可能你知道一个地方，哇，那边有宝库，有金矿，但假如你没有工具，或者你知道这个地方有石油，但是假如你没有采石油的工具，你也没有办法可以得到这些的宝藏。所以可能有些人他们发现这个金矿的宝库没有任何的工具，可能就用一些简单的东西，或者用手慢慢去挖，可能挖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们需要有有效的工具，能够把这个神话语的丰富的金矿，神的话语比金金还要宝贵，透过有效的读经的方法，知道怎么样来读神的话，能够观察神的话，能够看出他律法的奇妙。所以我们课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学习怎么样来读经。然后读经的第一步最重要就是学会 observation。 我们要学会一套的方法工具，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能够观察出它的一些基本的结构，读出它的 structure。 这些结构包括文学的结构。什么叫文学的结构？就是我们会学习很多这些文学上的定律。你会学习什么是这个假如律，或者相对律 The law of contrary、或者说这个说明律等等的这些律，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观察出来所以我们下堂课就会讲到这些文学的结构律也能观察出文法的结构律 grammatical syntax。 我们当中有没有读过这个英国文学的，或者说读过这些英文文法的？我们就要学这个文法的结构或者构句的分析能够画这个 syntax diagram 这个是主词，然后这个是动词，然后 这个是一个的predicate， 然后解释一个 adverb， 我们要画这些 syntax diagram， 啊，从文法结构图 syntax 来分析这些经文，能够观察出它的重点，它的 main theme， 啊，这些我们要学习观察。那我们也要观察它的 logical structure， 逻辑上的结构，啊，比如最简单，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你很明显就看出这段经文它的主要，它的 main theme 是讲的什么？要不要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啊？我们很快来把它的 logical structure， 那这些东西呢，我们会将来都会很详细的哈，来学。但是我们先有一个 introduction， 知道我们这门课大概要学些什么。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哪里来做师傅的，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从这五节圣经里面，你可以观察出它的逻辑结构。这段经文的 what 是什么，它的 why 是什么，它的 how。 你看每个经文常常要用这个 logical structure 来问 What is the main thing? 这段的中心主题是什么？是什么？啊，重生。那么跟着你还要继续问 What? 我们广东话说打懒沙盆问豆豆，国语不知道怎么翻了，你要继续问下去。
厉害
翻译的好。所以你要继续问What is the definition? 什么叫重生？怎么定义重生啊？什么叫重生？啊，这是重生的什么方法？没有讲的定义，所以尼哥底母也搞糊涂了，以为要回到母腹里面重生一次。但假如我们了解耶稣的上下文，或者当我们去查考这个字的原文，说为什么我们要懂一点原文啊？所以我们读经特别讲到诗经的时候 hermeneutics 或者 interpretation 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要回到原文，看看这个字究竟原文是什么意思，究竟什么叫重生。当我们一看原文的时候，发现这个字是指到 born above， 从上头生，不但是 born again，其实这个字重生，这个字在原文它可以有两个含义，一个是 born again， 一个是 born above。 但是我们英文怎么把 born again 这个翻出来，大家原文可以也包括从上头来生。所以什么叫重生？最简单的定义来自从圣灵，让我们再次得到一个属灵的神的生命。什么叫重生？就是重新一次得到一个从上头来属灵的生命，叫重生。所以你要观察出它的 what， 它的 main theme 是什么，然后你就会问为什么要重生。这段经文你有没有提到两个主要的原因啊？不能什么？不能见神的国，也不是什么，不能见神的国。很好，同时你马上又要去问 what， 什么叫不能进神的国，什么叫不能见神的国， what does it mean？ 所以你要常常问这个 logical question 啊，什么意思？什么叫不能 见神的果。什么叫不能见神的果？什么意思？Thomas， 什么意思？见神的果是代表什么？
见到属灵的意义。
啊，见到属灵的意义，很好。那见神的果呢？
行在神的旨意。
所以为什么要重生？假如你不重生的话，你没有办法能够看见、经历、明白神的国度、属灵的事情。今天我们看见一个东西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啊！你跟我讲，哇，这个黄山的风景有多美多美啊！单单讲，但你没有看过啊，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所以很多没有得救重生的人，他们听基督徒讲哇，信耶稣怎么好啊，很多属灵的经历，他们没有办法懂，因为他们没有重生。所以看见代表什么？明白、经历、认识。假如你没有重生的话，你没有办法能够经历到神，没有办法能够明白神，你没有办法能够了解。真的，我没有信耶稣之前也去教会去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初中，哇，看见这聚会祷告，哇，祷告的半个小时45分钟，哇，祷告很多的内容，然后我也想学他们祷告，结果呢祷告跟空气讲话，没有办法感觉到神，没有办法经历神，没有办法明白。哇，我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为了要得永生信耶稣太功利了，所以没有办法明白啊，只会用人的角度来批判他们，没有办法明白，因为我没有重生。所以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不能明白，不能认识，不能经历，这是第一个原因，不能见神的国。什么叫敬神的国？除了表示遵循神的旨意，还有个什么意义？什么叫敬神的国？今天我们进到美国好不好？很好，对不对？进到神的国更好，对不对？表示什么？啊，得到那个地位，表示你成为神国度的子民，能够得到神的保守、神的保护、神的带领。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美国是美国的一个公民，而在中国这个中国的公民，我们得到国家的保护，我们有公民的权利，各样的福气，我们要经历神的带领、神的祝福、神的保护，我们需要重生。若不重生，你没有办法享受到，没有办法能够得着啊，只是好像去看聚会，看这些基督徒，但是自己没有办法感受，没有办法得着啊。所以重生何等重要，为什么要重生？ Why？ 那最后了， How？ 如何重生？ What？ Why？ How？ 啊，我们在讲道学里面也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叫 Three Point Sermon。 我还记得我在华神学讲道学的时候，第一年是周连华牧师教我们讲道学，然后第二年呢就沈保罗牧师，然后到了第三年林院长来做我们院长，他说传道人讲道最重要，你们学了两年不够，我老人家再教你们一年。结果他第一个学习讲了三个月都是讲 free point sermon， 他说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讲的不知道讲是什么，讲了天花龙凤啊，其实不要太复杂。 free point sermon， 外号，你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然后 motivation， 要给会众动力，为什么，为什么要爱神，比如说你的主题是爱神，你就先定义什么叫爱神，然后讲为什么要爱神，那最后给他们一条路啊，不是有道而没有路，好，如何去爱神，在你的生命，在你的实际当中如何表现出你爱神，怎么去追求爱神，怎么去活出你对神的爱， What, why, how。 所以弟兄姊妹听完你的道，他一定会很清楚，而且有条路可以走啊。 What, why, how， Three point sermon。 所以我们读经也是，其实要读到他的基本逻辑， What, why, how， 如何重生，圣经怎么说，第五节要从什么，水和圣灵生。当然天主教对这个水就他们解释是做什么 water baptism， 水的洗礼啊。但是 基督教比较解释这个水是预表什么？神的话。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你们现在借着我讲的道就已经干净了。这个水有洁净的功能，同样神的话有洁净的功能。所以人如果能够重生得救，来是借着神的话，借着福音，再加上圣灵的光照启示动工，在这里面做重生的工作。也可以说圣灵借着神的话，借着福音，在我们里面做那个重生的工作，把那个新生命的种子撒进去，好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明白神，能够接受神。否则光照在黑暗里面怎么？黑暗不会接受光的。没有一个人会靠着他的天然的能力会接待他的。所以除非是圣灵先借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播下那个重生的生命的种子，我们就能够认识神，就能够接待他。所以我们读经要观察他的文学结构律，观察他的文法结构律，也观察他的逻辑啊，他的 logical structure。 那更也要观察这段经文有没有一些重要的让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要观察啊。我们也会讲这个叫 space packs 啊。那么 S 代表什么？ sin to confess 啊，这个 promise to claim 啊，我们就注意每一样啊啊。A aptitude to change， 我们要从经文里面去观察出很多的东西，然后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啊。所以这些我们啊以后都会讲到。所以第一步，我们需要读经读出亮光来啊。我们一同翻到诗篇119篇18节，诗篇119篇好，18节，我们一同来。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我们要看出律法中的奇妙。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好，一同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所以不单神多次多方的向我们说话，我们也要懂得什么？多次多方的来认识神的话，用各样的方法啊来观察看出神话语的奇妙。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步，要做很有效的 observation， 懂得怎么去观察，观察出这些不同的结构啊，不同的内容啊，怎么去注意一个动词、一个副词啊、一个的子句等等，我们都要来分解啊，来学习、来观察。那第二步，你很有效的有一套工具，有一套的机器，把这些金子、金矿挖出来了。挖出来之后，这些金矿还要经过什么？还需要提炼，对不对？能够把它提炼，能够把这个金矿变成什么真金啊？像香港的话，这个黄金特别啊，很多人喜欢到香港买黄金。为什么香港的黄金那么多人喜欢买？它叫什么金啊？九九金啊，99.999%的精纯度。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金矿去无存清，能够把它变得越来越精纯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步要学的，怎么来做这个解释，就是 interpretation。 假如我们读经读了这段经文，大家假如我们解释错了，没有把它的重点抽出来，那么我们还是没有真正得着神话语的那个的精义啊，没有得着那个正义。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按正义 分解真理的道啊。所以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也是第二步我们要做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我们一同来：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把这段经文的正义能够分解出来，那也就是我们第二步好要学习的，怎么做 interpretation。那么这个金子提炼出来了，金晶土提炼出来了，那么我们还要第三步，需要把这个金子做成什么各样的器具，或者各样的装饰，各样的首饰，也就是这就是所谓的应用的部分，第三部分 application。 不单把金矿透过各样的工具方法把它采出来，然后把它提炼，把金提炼出来了，找到它的正义，找到这个真理的原则，找到它原来的原意，那么我们还需要把这个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里面 application。 所以这是我们读经的一个重要的三步啊， observation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所以我们会花一段时间学解三方面啊，怎么做应用，但其中一个最好的应用就是读出这个 space text 然后来应用啊，以后我再说啊，再来说明。那么关于这个第二部分是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所谓解释啊，不同的神学派别有不同的解经原则，有不同的 hermeneutics 啊。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天主教，他们特别在中世纪，现在可能还是他们继续，他们解经呢有所谓 fivefold senses， 就是每一段经文有四，他们认为要把四个意义解释出来，要把那个 five senses 找出来啊，对不起 four senses fourfold senses。 那么举个例子，譬如说读到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然后进迦南美地，那他们说第一你要读到这段经文的 historical sense， 它的历史上的一个记载跟过程啊，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的事情，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啊，然后进迦南美地啊，这个就是一个故事，一个 historical account 啊，说明。但他说不够，你要读到他的 moral sense， 道德的意义。那这个道德性的意义，他们就会来从这段的历史性的记载呢，他就会写出说那个道德的意义 moral sense 就是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凭着信心顺服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所以就那个 moral sense 就是信跟顺服啊，所以从那个历史的记载就要更上一层楼，要把这个的意义把它读出来啊，解出来。然后他们说还不够，还要把它的灵意 allegorical sense， 它的 spiritual sense 读出来。那么这个灵意是指到跟救恩跟基督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灵意是什么呢？就是代表 我们基督徒要努力的进入救恩的安息跟丰富啊，这是第三场他的 allegorical sense， 是灵异跟你的属灵的生命跟基督够跟救恩要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这个灵异来是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这个事情他的灵异乃是指到我们不单是得救，不单是只是过了红海，我们还要努力的进入神救恩的安息跟丰富，就好像进入迦南美地一样啊。这是第三个，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第四个，这个叫 allegorical sense， allegorical sense 来就指到属天葬了在天上的那个意义。所以这个属天的意义是什么？葬来会在天上会经历的。所以这个属天的意义来是指到我们将来要进入那个属天的这个迦南美地，要进入神的那个永恒不震动的国，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亚伯拉罕所要等候的啊，虽然他地上的迦南美地没有得到，但是他凭着信心，他要得着那个天上的那个家乡，啊，这是属天的那个真实跟意义。所以你看，天主教他们这套东西也是蛮厉害的，看到吗？啊，所以一段经文它可以把不同的层面把它抽出来，然后来解释，啊，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哎，就是只有这个灵异或者救恩的意义，啊，那有很多的教会呢只讲道德经，只讲 moral sense 也不行，啊，尽量要顺服啊，要听话，啊，要有信心啊，那也不能只单单这样，那个灵异是什么？那个属天的意义是什么？天上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解经的一些方法啊，怎么去 interpret 这段经文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但他这种的所谓 fourfold senses 呢，也有问题的啊。所以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呢，就对这个特别是 allegorical sense 啊，有很强烈的反对啊，还有对这个 moral sense。也不是很欣赏，啊，他最重要的就是以基督为中心来解释，啊，以救恩以因信称义为中心来解释经文，啊，这种没有办法控制的灵异解经，啊，他也是，啊，不太赞成的，啊，但是你发现天主教这种传统的话你发现很丰富的，有他的精彩的地方的，啊，嗯，
像同样是雅歌那本书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嗯，对，所以究竟这个雅歌书是讲到一个纯粹的男女的爱情的关系呢，还是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呢，还是讲到什么啊？很多不同的解释啊，嗯，那奥秘派的话当然就比较讲到是基督跟你个人的关系啊，那个新妇跟新郎的那个关系，嗯。那么我们这堂课叫做读经跟诗经，那让我们一同来想想，究竟我们那么努力的读经还有解释圣经，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们大家想想看，你为什么要读圣经？嗯，
更明白神的，
更明白神的什么？
神他的旨意。
他的旨意，嗯，很好。我们每个人想一样，嗯，董弟兄，你为什么要读圣经？你的目的是什么？
认识神。
认识神，很好。 批评，你为什么要读圣经？
我会让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更亲密，
更能够亲近神，很好。还有呢，为什么要读圣经？得了智慧，很好。还有呢？灵命得到喂养 ，good。
学习敬虔
，piety，good。
能够遵
律法跟诫命，
律法跟诫命能够得到神的律法跟诫命去遵守 ，good。还有呢？
讲了，
被人讲了啊。还有没有？
学习历史，
学习历史，good。这个旧恩历史 ，good。可以住在主里面，住在神的话里面，就是住在主的里面，很好。
聆听神的声音，
可以聆听神的声音，得到帮助，得到引导，得到带领，
力量，
力量很好。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啊，心意更新而变化，借着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思想，很好。所以刚才我们大家所讲的，我都把它归纳了12个重点，哈，为什么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5章39节。约翰福音第5章39节，假如我们明白这句话，我们都知道怎么去传福音了。第5章39节，我们一同来读：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我们为什么读神的话，读圣经，好让我们能够得着永生，好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所以过去这几十年在北美，神很祝福的就是在很多大学里面的查经班，就是抓着这个应许查考圣经，他们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没有别的活动，就是一起来查经啊。那查神的话，读神的这个经文，诶，就能够得着永生了啊。然后就因着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就感动光照，能够见证基督的真实。所以我们传福音，对，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解答他一些理性的难处，但是老坦白说，你跟他们讨论这些信仰的难题啊，什么唯物论啊，进化论啊，只是可以说是福音的预功。你千万不要以为可以跟他辩论，辩论到最后他就会信了，永远没有办法。还记得约翰福音第3章第5节吗？他重生是借着什么？借着神的话，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彼得前书，对不对？所以你跟他问题解答，反正就是满足他的一点这种理性的需要。真正让他能够得救的话，你还是要跟他读神的话，啊。让他能够参加小组的查经啊，或者带他来听布道会，还是要神的话，跟他来讨论神的话啊，然后神的话就会在他里面做重生的工作。所以一个人得救是借助神的话。我们再放到约翰福音20章31节，约翰福音20章31节，好，我们就来读：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接着记在圣经这些话啊，记在这些事，就是叫你们能够信耶稣是基督，而且得着生命。所以这是神话语的大能，要么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能够让人可以重生，可以得救，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那第二，刚才有人提到了，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乃是让我们的灵命能够得着喂养。神的话就像灵奶一样，灵粮一样，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同翻到彼得前书第2章第2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2节，好，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不是渐长才得救，乃是进入那个得救的丰富里面。神整个救恩的一个计划啊，神为我们预备，让我们可以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好让我们可以成长，可以发育，可以成熟。而这一切需要借助神的灵来，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何等的重要，像灵来一样来喂养我们。所以在犹大书二十节告诉我们，要在什么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如何能够得到造就，能够如何得到成长，我们需要在神的话里面得着了喂养。那第三方面，刚才有人提到了，接着神的话，神的话像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05节，神的话会引导我们的。我们也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一同来看第六章，第六章63节，我们一同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常常会借着圣经怎么样啊，对我们说话。而当我们读那段的圣经，神借着那段圣经对我们说话，这个话就不是道，在原文这个是 rhema。好，我们学一下这个原文 rhema。所以我们读经要读到神的 rhema 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读到什么，主针对你的光景，针对你的需要，针对你的情况对你说话。哇，你正在心里面在筹算，哎呀，要不要啊搬家呢，啊要不要做这个事情呢，接受这个工作呢，要不要跟这个弟兄交往呢，要不要跟这个姐妹交往呢。哎呀，很奇妙，神就会借着你每天灵修，哎呀，那天就对你说话。所以我很感谢神呢，在我生命当中几个重要的决定，包括我蒙召读神学啊，台大毕业之后啊，就放下电机，就进到神学里面。然后我的结婚，然后我的进入工厂教会侍奉，这三个可以说是我们传道人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你要清楚神的蒙召；第二，你的婚姻。我还记得进了华神之后，哇，其实老师都很紧张我们，他说你们要好好为你们的这个姐妹祷告啊，啊，这个求神真的是给你们贤惠的妻子，因为师母很重要。假如牧师没有找到一个有蒙召啊爱主的姐妹的话，你的侍奉你就差不多很辛苦，你会完蛋啊。所以我们就开始要为这个师母祷告啊。这个感谢神啊，神在蒙召婚姻跟我进入工厂这些重要的关口呢，都会有神的话。那特别我在台大快毕业前几个月呢，哎呀，很奇妙，神接受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4节向我说话。好，我们翻开这段经文，帖前第五章24节，这句话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使的，他必成就这事。哇，神要呼召我，而且神说他要成就。我心里想，神啊，怎么成就？我的父母是反对的，我知道，因为我是独子，然后读电机，父亲就准备希望我台大毕业再去美国再读电机硕士，那时候托福也考过了。哎呀，我想神啊，你怎么成就啊？但是很奇妙，神真的是很奇妙的成就。我父亲从香港来参加我的台大毕业典礼，参加完毕业典礼之后，我就带他到旅馆，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很清楚神的呼召，我毕业了我要去读神学。哇，结果没想到我父亲真的是很伤心，我还跪在我父亲面前也哭，我们都很难过。这个晚上我就带他去教会，我父亲也是个基督徒，只是很少去教会聚会，所以那天他很伤心，我就晚上带他去教会聚会。我还记得是个祷告会，围着个圆圈， 我爸爸只祷告了一句话，他说：“神啊，我很痛苦，求你帮助我。”是只讲了这句话。然后晚上我就带他回他的旅馆，我就回台大宿舍，我住这个11宿舍。就很奇妙，那天晚上神真的是成就奇妙的事啊！我或许有些同学听过我的这个见证，但很多人不知道，真的神很奇妙，真的神非常奇妙的成就他对我身上的呼召。就在那个晚上，我父亲做了两个梦，就在这两个异梦当中呢，都完全改变了他。第一个异梦很简单，他梦到呢自己在那边很努力的盖一个房子，围这个砖，一个砖一个砖叠上去，把一边的墙盖好了，然后觉得很辛苦，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了。但是有个声音说，另外三边的墙也要盖。我爸爸根本没有力气做，但是很奇妙的，就出现了很多人，把另外三边的墙也盖好了，就像一个房子。那这是第一个梦。那第二个梦呢？他梦到什么呢？他梦到他在半夜走在一条路上了。把一个人勒在手中，把他勒死了，然后勒死呢，突然间天亮，有光了，他就很紧张，把这个人收在草堆当中，结果收的时候突然间就好像有人出现了，把他吓醒了，就是这两个梦。结果很奇妙啊，我早上去看我父亲的时候，他就整个人改变了，他说他明白了。我说你明白的是什么？因为他本来很伤心，就觉得他供我读四年大学，结果现在去读神学了，做洋和尚了，真是没用，白费功夫。他心学觉得他浪费了，坐在我身上栽培我四年好像浪费了。但是很奇妙，神接着第一个梦让他看，他所做的只是这个房子的一边的墙，他所做的没有浪费，只是其中的一面。所以他就得到很大的安慰，他觉得他没有浪费他在我身上所做的。这是第一个梦，神就安慰他。那第二个梦呢，他马上就明白，他反对我读神学的就好像勒住一个人把他勒死一样，这个犯罪的事情。哇，所以他整个人就明白不能反对我读神学，所以他整个人开朗了。然后他说，哇，好奇妙，梦了这两个梦之后，不但没有忘记，而且明白，不但明白，而且好像心里的石头不见了。他本来想第二天早上都不要跟我讲话，他就要回香港，啊，不要这个儿子了，不要认这个儿子了。就没想到神就真的是他何等信实，他就成就。而且我父亲还跟我说：“你不用担心，妈妈那边呢，我有办法，我回去香港帮你说服这个母亲啊。”然后那天我们就。两父子从来没有那么的谈心，我们就坐火车到台中去看我们的亲戚，真的很奇妙，真的是那招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然后很多的见证进了华神，真的是完全凭信心，一毛钱都没有，神就很奇妙供应。读完华神三年，不但华神读完三年，而且一毕业就跟师母结婚，我们也没有一毛钱，也是凭着信心啊，有人奉献我们的这个结婚的这个请帖，什么都是看到神很奇妙的预备。真的，神就很清楚说，招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然后当我进了花神。啊，就开始拼命祷告，神啊，你要为我预备贤惠的妻子，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预备的，整天就是这样祷告。这个很奇妙，就师母都出现了啊，但也不敢追啊，这个那些老师说不可随便交朋友啊，所以祷告了好几个月啊，不敢动。哎呀，这个很奇妙，有一天读经读到什么呢？罗马书十一章，我不知道师母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很有意思，罗马书十一章。这个很奇妙，那天就读到罗马书十一章，神就让我看到这句话。神说要把几根枝子拆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那天实在很奇妙，不晓得是灵异结晶呢还是什么，读到这句话心里就很有平安，觉得神就是要把他接上，就是要把他接上啊。因为我在跟师母交往之前呢，本来喜欢另外一个姐妹，但是说要把他撤下，要把这个接上， 就是很奇妙，就是这个简单话就讲了，这个要撤掉，然后要把这个撤上，而且那时候也是很多的感动啊，那所以就凭着几句话就去跟师母约会啊，很妙，第一次的约会，有在跟你们说，其实第一次约会没有成功啊，闭门羹啊，但是神就是感动他，也给他异梦啊，也是很多奇妙的见证啊，所以我常跟师母说啊，我们能够结婚，能够追到你，完全是神的作为啊！按摩本身不可能，外省人，师母是个本省人，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啊？很奇妙的事情。结果到我这个进入工厂的时候，那么很奇妙，神也借助好几处的经文，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特别我要进入基督之家的这个工厂，其实当时我是在普林斯顿借用他们的图书馆住在那边呢，做研究，在写我的硕士论文。那写完硕士论文呢，快写完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在申请几个的神学院要再读 PhD 啊，申请了富勒跟 Westminster， 结果神就借着约翰福音十五章跟我说，他说神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你们。哇，神就感动我，不是要再去读 PhD， 乃是要分派我去多结果子。神这句话就一直震撼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就神就很奇妙，也透过当时第四家的一个长老跟我联络，然后就凭着信心抓着这句话就来到第四家。而且更奇妙，一来到第四家，每三个月受洗一次聚会呢，三十几人受洗的，每一个月都三十几二十几人受洗，然后一年教会就增长一百多人两百多人，因为你想想三十多人受洗四次就一百多人受洗，然后一个人受洗他的孩子会来，他的丈夫会来，他的妻子来，所以教会很快增长，我们从我刚去的时候只有八十几人，到三年后已经增长到五百多人，每一次受洗都是二三十人。我就想到这句话，真的是多结果子。而且更奇妙，来了第四家不久呢，有个老姐妹送我一个画，画了一串葡萄，上面就写了这句话，分派你们去多结果子。哇，我说神啊，我真的是不是对了啊啊，神就是用各样来 confirm 啊，所以神会用他的话来引导我们啊，而且是非常具体的啊。然后第四，神的话是让我们能够得以成圣，得圣得基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一同翻到这个《使徒行传》我们一同来看《使徒行传》的二十章啊，这个在讲义上没有，二十章的三十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三十二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成圣？我们借着神恩惠的道来建立我们。然后我们成圣的目的是什么？可以得着神的基业，能够得着神的丰富，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的坐宝座。我们再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跟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跟十七啊，找到我们也是一同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让我们能够行各样的善事。 让我们能够把神的爱能够活出来。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今天不但是得救，我们还要成圣，我们还要成义啊！我们能够更多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能够让我们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一切都要借着神的真理、神的话，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得基业。要第五，我们要得到行道。当我们行道，我们就得着行道的福气。我们翻到申命记二十八章，所以你发现从二十八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神应许很多的福气。有些什么福气？有没有看到提到很多的福，很多的福啊？提到你啊，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啊。然后提到啊，我们能够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各样的福气。但你发现这些福气的条件是什么？哎，要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当我们能够得着神的话，能够遵行神的话、神的道，我们就能够经历申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各样的福气。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是可怜兮兮的，不应该是哎呀好像就是困难重重的。我们真的是得生命得了更丰盛，这个丰盛不但是里面灵命的丰盛，其实在物质方面也应该是丰富的啊！因为神应许我们，当我们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神要把各样这些属地的物质的福气也要给我们啊！所以不要好像 over spiritual， 好像神给我们的福气都是将来在添加的，都是里面的属灵的。你发现圣经里面这里所应许的都是生活方面的、物质方面的。好，那第六，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有神的话，我们遵守主的话，神应许他会怎么样？向我们显现。而且不单向我们显现，在二十三节的后面也应许与他同住。所以主会向我们显现，主与我们同住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啊，代表你遇到任何的困难，神就彰显他的作为啊，他的帮助啊，神要向你显现。你读经，神也有向你显现，向你说话，你真的会听到神的声音啊，神会对你说话，神会向你显现。第七，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第四章二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如何能够敬拜神、亲近神？要借着什么？灵跟真理。 所以我们要借着神的话，我们透过神的话，我们就能够亲近神，就能够敬拜神，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与神灵交，不是单单只是透过神的话语得好处，乃是在神的话语里面真的是能够亲近到神，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神向你说话，我们亲近神的，神也亲近我们。所以我们得着神的话语，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得着一些的好处或者外面的福分，我们更是希望透过神的话语能够亲近到神，能在神的话语里面来敬拜神，能够与神在他的话语里面能够灵交。第八，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高的准则。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好，我们一同来。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保罗所传的这个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准则，写在圣经里面，圣经神的话是一个最高的准则，用来判别其他的异端或者错误。有任何的教导跟圣经跟保罗所传的有不同的，他们是应当被咒诅的。所以保罗所传的，保罗被圣灵所默示写在圣经的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最高的一个准则。我们再放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四节， 1 Timothy chapter 1 verse 4， 1 Timothy 1:4， 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个信仰的章程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 constitution， 一个最高的准则。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哦，国家的 constitution 的宪法是最高的一个权威。那么神的话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 constitution， 最高的一个章程。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回到神的话语，无论我们有什么属灵的经历，这些经历有没有神话语来说明或者说来支持。所以没有的话，我们就只能说是他个人特殊的经历啊，不能好像变成一个 general principle, general truth 啊，每个人都一定要这样做。第九，神的话语带来教会神国度的福星啊。我们可以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看啊，这个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我们看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好，找到我们一同来。以斯拉定制查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有章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以斯拉所以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啊，能够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就是这个圣殿，就是因着他查考神的话语啊，能够帮助以色列人重建这个圣殿。那么尼希米帮助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我们看同样的一个原则，我们看尼希米记，我们先看第八章的第五节，尼希米 第八章的第五节。以色列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解书，他一展开，众民就站起来。然后我们看这个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然后十二节最后，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所以同样，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能够带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因着以斯拉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然后我们再翻到新约使徒行传，看到教会能够在耶路撒冷大大的兴旺复兴，也是因着神的话。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 Acts chapter 2 verse 42。好，我们一同来，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看到那个重点是什么？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听使徒的话，遵守使徒的话。然后我们再翻到这个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一章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好，一个来，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住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的。为什么门徒会被称为基督徒？哇，这些门徒他们太像基督了，所以就被称为小基督 Christian。为什么基督有这样一个的生命的改变？因着保罗在那边怎么一年的时间怎么用神的话来教训他们，所以教会所以复兴，弟兄姊妹的生命被改变，因着神的话语，因着神的教训。对，我们今天真的觉得教会需要有个人的恩赐啊，用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但千万不要把神迹奇事这些外显的恩赐，医病也好啊，异能也好啊，说方言也好啊，说预言也好，取代了神的话跟教训。真正能够带来教会长远的复兴，真正的复兴，灵命的复兴，还是什么？还是神的话。然后 number 10，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得着神的话？我们翻到旧约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一节，以西结书第三章，Ezekiel chapter 3 verse 1。好，我们一起读。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点素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讲话讲说。我们要做神的出口，要成为神的先知，能够奉主的名去说话，传神的信息。我们要什么？先吃神的话，吃这个素卷。所以为什么能够需要每天好好读神的话，能够丰丰富富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我们才能够做神的出口。特别我们每一位，我们蒙召要做传道人的，我们真的需要吃神的书卷，吃神的话。十一，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侍奉建造教会的最高的准则。我们翻了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好，我们剩下一分钟。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会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要照着神的指示，照着神的话来建造会幕。 主人，今天我们要建造神的教会，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我们一定要照着神的话语，照着圣经，而不是用世界的方法、人的方法、人的手段，我们就是要回到圣经，看看神的国度、初代教会，所以复兴的这些原则是什么，把它找出来。那最后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我们就回到刚才成圣的问题，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像基督，像他。我们一同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这里有两个字太重要了，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我们一同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现，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什么？像他。主显现我们就像他。这里所讲的像他，像他是特别是指到我们肉身的荣耀的改变，能够像他，能够被提在空中与他相遇。但是更重要的，主来之前我们也要像他，是生命像他，道德上像他，我们真的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神整个救赎我们一个最高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当初在亚当里面那个神的形象跟样式。这个神的形象跟样式因着亚当的堕落失去了，人不再像神了，人像鬼。真的，今天很多人不像人，像禽兽，像鬼。但神整个救赎的目的，最高的目的，乃是要重新 restore the image of God in us。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救恩的一个重点，就是 imago Dei， 在拉丁文 image of God， 要恢复这个 imago Dei 在我们里面，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读经。我们一切的努力追求的，不要忘记的这个生命的方向，也就是所谓走生命的道路，不是事工导向，也不是教会增长导向，乃是是否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有爱心，越有智慧，有谦卑啊，能够活出神的荣美。好，我们就停在这边休息一下。好，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